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以西结书，主要谈到神复兴以色列的计划。今天我们要仔细思想人们作恶犯罪的行为只能让他们兴旺一时，不能持久。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旧约以西结书第21章从第25节看起，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刀，请留意聆听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愿神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并且行在主的旨意中。好了，请翻开以西结书的第21章。以西结书第21章第25节呢，预言这受死伤行恶的人，在罪孽的尽头时将会兴起。26节记载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官。这个官字的意思呢，是指的主教官，这是主教头上戴的那个小冠冕。它虽然和国王的王冠是不同的，但是呢，也是一种冠冕。撒旦将赐给这个人权柄和能力，让他做以色列的属灵领袖，也就是说呢，他要和以色列人立约。这约的内容涉及到重建圣殿的事宜。以色列人将拥护这个人为他们的弥赛亚，因为他能解决困难啊，他有办法，他能以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来重建圣殿。回教徒们对他的方案呢，一点也不反感，全世界的人都惊讶他的才干。耶和华说，当除掉他的冠冕，因为他是假弥赛亚，他不是真的弥赛亚，他也不是将要来的真正祭司，更不是什么真正的君王。以西结书第21章26和27节说，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因为神说，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这人呢就是耶稣基督，我就赐给他。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用他降临的荣光毁灭这个大罪人，用他口中发出来的利剑除掉他。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万民要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将引进神荣耀的国度时代。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掌权，撒旦的国度一定会被推翻。撒旦呢，再也不能统治世界了，他会被捆绑，丢在深渊中。这里说主耶稣呢，就是那应得权柄的人。主耶稣来掌权的时候呢，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阿当将亚当安置在这个荣耀世界，将在我们眼前出现，你会看见这个世界将得到更新，并且恢复到起初伊甸园时候的那种美丽和荣耀。你将看见有义在其中掌权，你也将看到地上再也没有疾病、瞎眼、瘸腿，再也没有任何身体的残疾。你将看见一个充满着公义的世界，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这将是一个没有沙漠、没有风暴的世界，而是一个草木茂盛、华美而荣耀，万里晴空、一尘不染的世界。你会看到神起初就想创造的那个世界，而且呢，你要和神一同居住，一起掌权1000年，那将是个多么荣耀的日子呢？我们是何等的期盼那个时刻的来到。不过呢，这里是挺有意思的， 这里呢有一个预言说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就是说在他们中间再不会有冠冕，不再会有任何的君王的冠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有意思的是，当年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之后，并没有再次建立君王制度，他们并没有告立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以色列的君主制度是在西底家王死后就结束了。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在1948年再次回到以色列复国之后呢，也没有按照他们的传统形式建立什么君主制度。以色列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君主制度，或者有君王的出现，而且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将被立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西结书第21章这里的预言呢，真是太奇妙了。以西结书第21章28节说，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领主。那你一定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两支箭当中呢，有一支上面写的就是亚门人。以西结书第21章28-30节，和他们的领主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杀戮，使他像闪电以行吞灭。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行谎诈的占卜，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颈项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召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因此呢，亚门人不会逃脱神的审判。之后呢，神又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得救，我也会刑罚你们，审判以色列。就在你们受造的这片土地上，在你们的本土，在你们的本国中审判你们。以西结书第21章第31和32节，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当柴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以西结书第22章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以及神的审判为什么很快就会临到呢？以西结书第22章第1-4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时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哎，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他要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着人的血就唯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神说，因为你们转去拜偶像，经常杀害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为祭，以色列民把自己的孩子献上给这一些个假神。以西结书第22章第5-6节说，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首领也被玷污了。以西结书第22章第7节，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这里说的首领们呢，不但没有以公义来对待百姓，反而呢去欺压他们，欺压寄居的，又欺压孤儿寡妇，占软弱人的便宜。以西结书第22章第8-10节，你藐视了我的圣物， 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缠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律法规定啊，他们不能和行经不洁净的妇人行房，他们呢却不遵守。以西结书第22章第11节说，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玷污而妇，还有玷辱同妇之姐妹的。他们呢又有人犯乱伦罪，犯奸淫罪、淫乱罪，沉迷于色情和淫荡的行为。以西结书第22章第12节，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就是有人受雇杀人的。第12节，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收取20%的利息，显然这是犯了罪。以西结书第22章第12节，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然了，没有忘记神的人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如果你敬畏神，就不可能做这些事。只有把神抛在脑后，你才可能去做这些事。以西结书第22章13节，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认为呢，这完全是因为把神从思想中撇出之后的结果。这样呢，你还有什么作为人生的指南呢？还有什么作为道德的标准呢？还有什么作为是对错的准则呢？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神，如果你声称是没有神的，或者说呢，神与他的受造物是如此的疏远，他也不再关心这个受造物了，那么人就会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毫无道德标准，毫无生活准则。如果人人都随自己的意思生活，亲自体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并且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加以辩解，而不需要向神交账的话，那么罪恶的大门就向人们敞开了，人呢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样呢，谁能出来说这是错的呢？谁能说犯了奸淫、通奸、行淫是错的呢？放高利贷难道不对吗？买凶杀人是错的吗？杀人是错吗？谁说的？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已经离弃了神，弃绝了神，因此呢，打开了犯罪之门，让人能够为所欲为。因此呢，这里的问题症结就是，神说啊，你们已经忘了我，弃绝神，把神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不允许在学校里面谈论耶稣基督的事，不可以宣扬相信神的真理。那么你就做了什么呢？就是向这个卑鄙邪恶的世界开了方便之门。就像先知何西阿所说的，我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由于美国的教育系统向来实行瓦特森、杜威以及赫胥黎的主张，所以呢，他们正尝着世俗的人文主义的恶果呢。现在要改变过来呢，恐怕已经太晚了。只有借着神子命的代求，才能够让神来扭转这个局面。可有趣的是，我们读到有关过去以色列所发生的事，今天呢也照样在报纸上读到，因为他们还是忘记了神。以西结书第22章13-16节说，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呢，这一节经文呢是一再的出现，在以西结书中重复了62次之多。以西结书第22章17到2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有意思的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曾经预言以色列百姓会背弃神。他说啊，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会在那里玷污自己，离弃神，忘记神等等。现在他们呢，确实背弃了神。摩西在《申命记》第32章又写道，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而神又在以西结书这里说，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以西结书第22章第23到25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啊，那些个先知呢也败坏了，只晓得向百姓撒谎。以西结书第22章第25节，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这些先知呢都很贪婪，总是开口就要钱，说哎，寄钱过来吧。他们呢贪图利益，使百姓呢以为神要破产了，神的计划呢已经没有资金了，所以你啊最好就这个星期赶快来救一救神，否则呢下个星期他就会破产了。你如果不来救一救神，脱离这个糟糕的状况呢，神就要完蛋了啊。这些个先知呢竟然抢夺寡妇的金银财宝，就像今天有人去诈骗寡妇的社会福利金一样。以西结书第22章的26节说，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据最近的调查呢，美国有 80% 的牧师不相信有处罚恶人的地狱存在，60%的牧师不相信有天堂，甚至于不相信基督的复活。在牧师当中竟然有非信徒，难怪教会会毫无生命。既然人们不能从教会中得到什么收获，那还去做什么呢？不去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为什么还要去呢？以西结时代的祭司触犯了神的律法，背弃了神。神说， 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以西结书第22:27-28说，其中的首领就是统治者和官长，仿佛豺狼抓丝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啊，收受贿赂。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那些先知竟然假借神的名做许多虚谎的事啊！今天呢，还有人假借神的名义进行筹款，实际上呢，他们是中饱私囊。以西结书第22:29-30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着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啊，神是蛮有怜悯，耶和华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他不永远怀怒，也不会试验我们，更不会长久的审判我们。换句话说呢，到了某一天，神还是要实行审判的，尽管他是很不情愿，但是他必须要这样做。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全都是行恶的，悖逆神，但是神仍然找理由来向他们施怜悯，愿意赦免他们的罪孽。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暂时查考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思想以西结书的第22章，请您留意收听。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希望您呢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手机的短讯给我。请您留意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播报的电台地址和手机的短讯号码。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的首领没能将神提出的警告向百姓说清楚，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因此犹大帝已经被邪恶玷污。很不幸的，正如查克老师刚才提到，我们今天也看到许多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教会中，但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审判将会临到。下次查克老师仍然谈论这个话题，请准时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时间。这封信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听众，他这么写，他是个52岁的妇女，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从您的节目得到很大的祝福，最近我下决心把旧约从头到尾看一遍，但对于一些相关资料和解释我还是需要帮助。当然我在收音机上听到您的节目之后非常高兴，感谢神，我可以自由地收听您的节目，而不必花钱去买圣经的材料，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查克老师，我很好奇，当您听到这类来信的时候，知道这些听众得到很大的祝福，心里想什么？
我想到的是对神完全的感恩，因为神允许我有这个荣幸与人分享他的话，来服侍人， 吸引人来归向他。我非常感激神能够这样的使用我。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呢将继续思想以色列所犯的罪，请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从神的话语得到造就和警惕。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